书《贺龙传奇》，演播单田芳。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秉荣的长篇传记文学《贺龙全传》改编。
这贺龙啊，返回家乡洪家关剿匪安民，虽然这支队伍还不强大，人数也不是那么多，但是深受老百姓的拥护，因为老百姓太苦了，这么多年来是兵荒马乱，不得安生，谁不盼着过个安定的日子，所以贺龙才受欢迎。但是正在这个情况下，有人向他反映说，他本家有个侄儿啊，这侄儿叫贺占清，还多少负点责任，挂个名是个连长，带着两名弟兄私闯民宅前去抢夺，把一个姓王的叫王老蔫儿家东西给抢了。正好这个事情让贺敬斋知道，贺敬斋就反映给贺龙。贺龙一听是火冒八丈，心说贺占清啊，贺占清，你真是往我脸上抹狗屎，我当初怎么说的嘞？老贺家是个大家族，别人违犯不行，老贺家违犯的纪律更加不行，你想干什么？贺龙这饭也不吃了，吩咐一声集合，一声令下如山倒，80多人都集合了。这还不算，贺龙吩咐一声，所有的父老乡亲全到草坪听我训话。刹那之间，几百口子黑压压一大片呢，全都来了。人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，就见贺龙气得直哆嗦，登上了土台，提高声音跟大家训话。贺龙未从说话之前，先做了个揖：“父老乡亲们，劳大家的驾呀，耽误你们休息。今天有件事情我要当众解决。”这父老乡亲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，因为这个事儿啊，有人知道，绝大多数人不知道。人们交头接耳，是议论纷纷，知道什么事儿不清楚。听，贺龙接着往下说：“我们成立保境安民剿匪团，他的任务就是剿匪安民。我曾经在这开过大会，也当众声明过，我们的部队是从老百姓当中来的，必须遵纪守法。我要求了7条啊，要求我的弟兄们必须得遵守，如果谁不遵守，休怪我翻脸无情。嘿嘿，真是有人忠言逆耳啊。现在果然有人违犯了军纪，夜闯民宅进行抢夺。”大伙儿就是这么事儿，谁呀？哇，议论纷纷。贺龙把大手一招：“肃静！大家不必猜测，此人就在队伍之中。贺占清，出列！”这个队伍啊，在老百姓的前面站着，老百姓在四圈围着。这贺占清啊，早就腿肚子转筋了，说句实话，都尿到裤子里了。因为他喝了2盅酒，违犯了军纪，抢了点什么呢？哪有什么值钱的东西，不值2块钱的一套衣服。等抢完之后，他后了悔，因为什么呢？被贺敬斋遇上，他刚从老王家出来，贺敬斋正好从门口路过，一问到他变毛变色的。贺敬斋进屋一听，老头在那又喊又叫，哦，了解了情况。所以贺占清知道这个事儿，贺龙肯定饶不了他。正在着急的时候开会了，没办法，他也加入队伍之中了，怕什么来什么。当贺龙一点到他名字上的时候，他那脑袋比车轱辘都大呀。 万般无奈往前走了两步，跨跨哟，贺龙看了看他，贺战清，你把脸转过去，面对众人，你讲讲你都干了些什么，你要有半字不实，今天我乱棍我就把你打死，说。这事很简单，贺战清啊说的是吞吞吐吐。乡亲们，父老乡亲，我是贺战清啊，大家都知道我，我小名叫小九子。我今天喝了两公猫尿，喝了猫尿我神志不清了。我到了老王家大叔家里头，我抢了一套衣服。你说那衣服有什么值得抢的？他我就干了这糊涂事儿。我不是人，我是王八犊子。我应该按律治罪，乡亲们饶了我吧，饶了我吧。大伙一听是这事儿，贺龙就问王老蔫王大叔来没。王老蔫颤颤巍巍从人群也走出来了，来了。方才他说的是这么回事吗？哎呀，尝尝啊，这事儿就算了，也怪我不好，那套衣裳就给孩子穿上，又能咋的呀？孩子那衣服都露了屁股蛋子了啊！你看多惨，为俺们剿匪安民，我贡献一套衣裳有啥了不得的？你看我连喊再叫的，把你的大驾也给惊动了。国有此事，但这是小事一段。你要是不愿意的话，把衣裳退给我也就算了，别处分他。您甭说旁家了，处分不处分是我的事儿。有没有这个事儿？有，有。好啊。哎呀，何战清，衣服在哪儿呢？我藏在柴火垛里去了。带俩人压着他，把衣服取回来。时间不大，把衣服找回来了，还给王老蔫儿。那这事儿能结束吗？贺龙点了点头啊。我说贺战清啊，你认识没认识到你的所作所为？你算不算夜闯民宅为非作歹？我成立这个队伍是为什么？保境安民。你可好，反其道而行之，我能要你这种人吗？你败坏了军纪，给老贺家丢人现眼呐。说到这儿，贺战清一看贺龙的脸铁青色，眼里露出两道凶光。贺战清扑通就跪下。我说什么好呢？你饶了我吧，下不为例，我一定好好干活，我一定立功赎罪，你饶了我。饶了你，旁人要这么办怎么办？军法无情啊。战清，小九，对不起，该着你倒霉，你碰到枪口上了，我不治你的罪，恐怕别人也不服啊。来人，贺静斋在，把他架到旁边给我毙了。哎呦，贺静斋一听腿肚子也直颤，这什么？执行军令，快点。是，没有办法，军令如山呢。贺静斋一伸手拿过一条快枪来，带着几个人走吧，战清，走走走。这贺战清是连哭带嚎，叫人拖着出了人群，离着不远有那么个土坡。这贺静斋看看他，小九啊，哎呀，咱都是乡里乡亲，低头不见抬头见呐，小时候光屁股在一块长大，你说叫我说你个啥呀？哎，我送你一程吧，啊，闭眼睛吧。
哎呀，饶我的命啊！
叫耍赖，两条腿紧蹬的，又哭又喊：“乡亲们呐，救我一命啊！”贺龙在土台上高声喊喝：“我说，贺敬斋，你怎么还不执行军令？马上枪毙！”“是。”贺敬斋不敢不听，他知道贺龙的脾气，那性如烈火，这事无可挽回。他半睁着眼，半闭着眼，那枪口离着贺占清的脑袋也不到三尺远，二目手指的一勾扳机，啪，那还打不着，这一枪就来个大秸秆。贺占清也不喊了，也不叫了，哭丘就死在土坡下。老百姓的心跟着就一蹦，心说：“好家伙，就唯一套衣裳就枪毙大活人呢，而且是老贺家当家子。”谁都没想他枪毙。贺龙从台上跳下，来到死尸近前，用脚踢了踢，一看不能活着，脑袋都飞了。告诉贺敬斋：“人死不结仇，看在通宗的份上，准备一口比较好的棺材，把他承殓起来。另外，占清他爹还不知道他发生的事儿，听说老头到城里去串门去了，没在家。那叫人到城里把他找回来，给他儿子处理后事。”就这个事情，整个都给弘扬通。贺龙要求，看见没？不管是谁，违犯军纪者，杀无赦。我就这么办。这就叫杀一儆百，兵不斩，将不齐，没有规矩，不成方圆，没有五音，南正六律。这一下贺龙的威望就提升了不少。散会以后，人们回家不谈别的事，专谈这个事儿。就这些耍枪杆子的人心呢，都提到嗓子眼儿，心说千万别违犯军纪，这要违犯了，不管是皇上二大爷也活不了。书说简短，两三天后，贺占清他爹从县里头回来了，听说儿子被枪毙了，一开始就发傻呀，后来老头哭不哭也没用了，这个理讲不出去，只好给儿子处理了后事。贺龙亲自把贺占清他爹请到自己办公的地方，让他坐在椅子上，贺龙是倒头便拜：“大叔啊，对不起你，不在其位不谋其政，在我这个份上不得不如此。我为什么要这么干？就是约束部队，不骚扰百姓。占清一时糊涂，违犯了军纪。当然，你现在没儿子了，你的后半生咋办呢？我都跟弟兄们商量好了，挑最好两亩水田给你老人家。这两亩水田就像给你尽孝了，好不好？以作补偿。”老头哭着点点头：“该，他找死啊。贺龙啊，尝尝，你做的对，这叫大义灭亲，杀一儆百啊。”不管这老头啊心里是怎么想的，木已成舟了，得了二亩水田，这件事就过去了。哎，您真别说，真好使这招。打这之后，这个队伍一叫马上就集合，叫干什么干什么，一个个顺溜溜的，没有一个敢反抗的。几天之后，贺锦斋从常德回来，一进办公室见着贺龙，大嘴咧着：“多大？”贺龙一看这个意思是事情办成了：“锦斋，恭喜你回来了，有好消息了，你算说对了。我先喝口水。”有人给端过一碗水，咕嘟咕嘟喝干了，拉把凳子一坐，屋里的好几个干部，贺龙就等着喘喘气儿。然后贺锦斋接着说：“哎呀，好不容易 我见着湘西镇守使，你们派头大吉了。老田呢，田英昭啊，见着他之后，我把你的信双手呈上。一开始他没表态，只眨么眼睛，后来跟几个人商量来商量去，做出答复来，完全接受你提的三个条件。你属于他的部队，但是不听他的调遣，还加封你湘西护法军第五军第五团第一营的营长。你看，我把委任状都给你拿回来，这镇守使的大印都在上头盖着，咱们也是属于国家的正式部队了。大家是热烈鼓掌啊。贺龙拿过委任状看了看，找个镜框镶上，给我挂上。委任状挂上了，贺龙腰板也直起来了，大伙来回出入也有精神了。意思是说，我们不是一般的土匪，我们是被任命的，我们现在是国家的军队了，我们理直气壮的剿匪，堂堂正正的国家军人了。看来这个精神是主导一切的。这个消息一传开了，大家热烈祝贺，精神面貌是焕然一新。贺龙让乡亲们给做了几面大旗，旗上绣着大字，湘西护法军第五军第五团第一营。出到大门外，大旗是迎风招展。打这儿不多久，贺龙又办了一件秘密的事情。他叫贺锦斋照样去跑一趟腿，上哪儿？上湖南长沙，去秘密的见一个人，就是林修梅。您还记得谁是林修梅吗？就是前文书咱说过的，秘密介绍贺龙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华革命党的那个介绍人，也是谭彦凯手下的一个旅的旅长，这个关系不能断了。因为林修梅当初说的清清楚楚，这是个秘密组织，不能被其他的人知道。贺锦斋外号小诸葛，是贺龙磕头的把兄弟，患难的好哥们，他绝对不会泄密。另外贺龙也不忍心把这根线断了，所以又派贺锦斋跑了第二次。书说简短，贺锦斋到那块非常顺利的见到林修梅，把贺龙的信往上一献，林修梅非常高兴，鼓励贺锦斋，鼓励贺龙好好的干。组织上对贺龙已经非常非常的欢迎，希望贺龙能做出出色的成绩，将来有什么大事及时保持联系，再通知贺龙。这还不说，偷着给拿了500块大洋，还给贺龙5支短枪5支长枪1000发子弹。这是实际上的援助。初冬的时候，贺锦斋回来了，跟贺龙一说，贺龙是非常高兴，妥了，现在是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，就差咱哥们甩开膀子干了。在洪家关这干地方太狭窄了，明天开始咱就开进县城啊。第二天，贺龙拉着部队进了桑植县的县城了。现在桑植县的县城，一没有县长，二没有负责人呢。贺龙一来，文武兼备全归他管了。这贺龙打这之后就占领了桑植县。他的顶头上司田英昭已经承认他的关系了，所以也不干预他。贺龙在这掌管着税收、财政、军事、经济、文化，是大权独揽，名正言顺的做了这块的镇守使。这贺龙真不是一般的人，打到了之后，一方面组织人剿匪，一方面视察了桑植县，小县城不大，残垣断壁， 街道是破旧不堪，污水横流，所以贺龙号召全县的人，大家组织起来，有钱的出钱，没钱的出力，整修县城。该拓宽的道路就拓宽道路，用了一年多的时间，把桑植县的县城修的是焕然一新，街道又平又宽，跟过去是截然不同，老百姓一看是有口皆碑呀。老百姓要求什么？生活方便比什么全强，提到贺龙没有不竖大拇指的。后来老百姓自发的给贺龙竖了石碑，这个碑叫功德碑呀，修桥补路是最大的功德了。至今这碑尚存，这可不是我瞎白话，这可完全是实事求是啊。经过这一年多的治理和发展，现在贺龙手下有多少人？350多人，还不到400，枪还不太够用，200多条枪。贺龙就盼着能有点重武器，什么机关枪啊、迫击炮啊，那才好呢。可惜没地方弄去。另外，贺龙现在太忙了，没说吗？什么事情都是他一手抓，很少有时间去操练军队。他感觉到这些兵啊也是乌合之众，虽然人头有300-400人，打起仗来不顶愣，必须得严格训练。古人说得好，兵不在多，只在精，将在谋而不在勇。贺龙心说得找一个专家来训练这支队伍，所以这天他跟哥们弟兄们开会，他就说这件事儿，说各位啊，你看看咱们附近有没有才子，有没有专家呀？咱们请几个人来，现在咱也管得起饭吃，让他专门操练咱的队伍，也得上个什么补习班呢，专门的课呀。要这么一盘散沙怎么能行？贺锦斋不愧叫小诸葛，知道的事儿还特别多。哥，营长，人才哪儿没有啊？您别忘了这句话呀，大山藏虎豹，田野埋麒麟呢。咱这块风水宝地要什么有什么呢？您知道有个叫张大千的吗？
知道。
张大千在湘西一带头一个大武术家呀，我早就闻其大名。如果把张大千请来替咱们训练队伍，那不是再好不过了吗？哎呀，我光听说过不认识，谁能去请得出来呢？啊，那么咱眼前还有个人，还有个姓陈的，叫陈图南呢。贺龙一听，陈图南何许人也？贺锦斋一笑，哥哥不知，是听我道来。
听众朋友，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《贺龙传奇》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